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宝智工禅师大乘记赞，打开第665页，我们看第六段啊，第六首，他的十首大乘记诵的第六首。内见外见总恶，佛道魔道俱错。都歇会儿啊，好家伙，都歇会儿啊。被此二大波旬，便见厌苦求乐。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地方啊，大家一定要把心放下来啊，能够安心的在这里面啊闭关修行，别老是啊这看看那看看。也都看了啊，咱们该看的也都看了，对吧？西湖也游了啊，哪也都玩过了，踏下心来读经读论啊，说你自己要能够悟到这些个，对吧？你也出偈子，你也写出来像宝智工禅师这样的东西，那我就啊佩服你，对不对？你那是真明白。那叫你讲讲半天，连个词儿也组不出来，是吧？一个像样的话，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们谁也不要嘚瑟啊，好好的沉淀，把自己这块金子真正打造出来啊，真正提炼的干干净净的。这个时候你再去做器，做各种器皿啊，都不会坏掉啊。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学习宝智工禅师的大乘记诵，你不要看着他这个话很简单，这都是最精炼的东西啊，最精华的东西，全都是心法。简单你怎么就说不出来呢？对吧？大家写个试试，啊，写两句就没词儿了，啊。说真正的明白的人、觉悟的人啊，他一定能表达出来，啊，智慧已经显现了。我们都知道六祖大师并不识文字，但是他的坛经啊，这脍炙人口，又通俗啊，又押韵啊，又生动又活泼。你看登录里边，很多记载了很多一些个啊开悟的禅师，虽然是寥寥几句话啊。就是简简单单几句话，那就那几句话，凡夫俗子啊，没有悟道的人就是说不出来，啊，你想破了脑袋瓜子你也想不出来，你终日说你也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来，因为没有真正的明白。为什么？因为你空不掉你这个情识，啊，你歇不下你那个妄想心，种种的世间心，种种的有求的心。所以才起佛见被贬至二铁为山啊，再起法见又被贬至二铁为山，起凡夫见被贬至二铁为山，你才起一见就被压到了须弥山底下。内见外见总恶，不管你是世俗见还是第一见啊，你是啊有为见无为见，你才起见就是割力王直接身体。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啊，我们修行不得自在，不得自由？你总有一个剑在那儿。你做自己做一些事情，做完了以后生出一个剑，哎，这对吗？啊，别人做了一件事情，你这不对，内剑外剑，你就不能够啊，淋漓尽致的潇洒的活着。 像个堂堂的啊男子汉一样啊，直来直去，总是拖泥带水，啊，瞻前顾后，婆婆妈妈，像裹了一个缠脚布一样，那个小脚裹得你走路哈，颠不颠颠不颠，不能大刀阔斧的向前迈进，总是有那么多的啊琐碎的东西，葛藤，那么多的缠缚，为什么？你知见太多，我们这就有一个小比丘尼啊，天天啊一说一套一套的。我为什么不愿意奔禅堂来？就因为听他那我都害怕，我都怕我退转，怕我堕落。这是他现在他在房间里了，没在这儿，我敢说，在这儿我把我的一说，他自杀去了，敢。就这样的人，咱也得，对吧？咱也得接纳啊，拓宽我们的心量。我都不给任何人定规矩。你看，我跟你们在一块儿时，我多少跟你们说，这个不对啊，这个应该这样，我从来都没讲过啊。哎，出家人没办法，出家人他接受的东西太多啊。你让他一时放下，放不下，也年轻，对不对？靠着那个东西活着，这样真的那个东西要没了，我跟你讲，又一个抑郁症患者。在你不该没的时候，如果没掉，一定会得抑郁症、恐惧啊！因为人嘛，活着总是要依托一个东西。你突然之间把他的腿给拉了，他没招没落。但是我们学法修行，你要了悟实相，你一定要通达内见外见俱恶，佛道魔道俱错。说我舍了一个魔道，我求佛道，错了。舍一求一，不离生死啊！如果你执着佛道，而讨厌魔道，那你跟执着魔道是没有什么区别啊！你就是入了魔道了。你执着什么，什么就变成魔；你执着佛，佛就变成佛魔。你执着解脱，你就解脱魔；你执着男人，你就男魔，男魔。对吧？你执着什么就是什么魔。执着是魔，其实没有什么魔啊，所以佛道魔道俱错。所以一切修行人都被这两大波旬啊，佛魔捆绑，佛魔束缚啊，佛道魔道，要么就是厌恶魔道啊，去心啊心向佛道，要么就是对佛道也升不起信心，天天在魔道啊沉迷。总是被这两大波旬束缚。我没学佛法的时候，在世间啊，天天在魔道里打滚啊，吃喝玩乐，五欲六尘，杀盗淫妄啊，也不知道觉醒。遇到了佛法，哎呀，那个东西不执着了，开始执着佛法。佛法里的啊，更是佛法里面的魔更厉害啊，更让我们执着。更难放下，更难舍下。舍弃，因为佛嘛，对吧？佛道给人一种啊，对吧？圆满啊，这个光明，对吧？高大上的这种感觉，神圣，全都是正面的东西，所以就更容易让我们迷失。那我们佛道、魔道、内见、外见全舍，我们才能够得自由。如果你执着有个佛道啊，厌恶一个魔道，那你一定会被捆绑，你一定会厌苦求乐，你会厌生死而求涅槃，你会舍娑婆而求极乐，啊，你不知道你这一个厌，一个喜，一个舍，一个取，恰恰落入了魔道。恰恰落入了啊烦恼生死，所以真想解脱生死者，不厌生死啊，不求涅槃，没有一个苦和乐去厌去求。所以若也 爱圣曾梵，生死海里沉浮；若也爱佛厌魔，生死海里沉浮；若也舍一取一，不离烦恼。厌苦求乐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一开始修行学法都有这么一个契机，都是厌苦求乐。但是你不能执着这个乐啊，你不能执着一个涅槃乐、解脱乐、修道乐、佛乐。你得通达什么是真正的解脱，什么是真正的佛乐？佛乐是无乐，无乐之乐。什么是佛道？佛道是佛道魔道俱错，这是真佛道。什么是正见？内见外见俱舍。生死物本体空，佛魔何处安住？只由妄情分别，前身后身孤薄。这个生死物本体空，就是你要悟到生死只是我们的妄想分别啊，它是由我们的妄情分别出来的，执着出来的。生死的根本是空，是不可得，没有生死。生死也是我们的内见、外见啊，也是佛道、魔道，都是我们分别出来的啊。你求一个生啊，甚至你求一个生不生灭，都是生死。凡夫莫众生。总是喜生勿死，爱生勿死，总是不想死，总是想活着，活定200岁他也贪生，也怕死，因为你执着有我，你认为时有一个自己，时有一个自己活着，所以你不想死，那你这个就不自在了，就不自由了，你就会恐惧，你就会贪着，贪恋。你执着有个我，你就会执着世界，你就会执着我所，就会执着亲情，所有的这些情执，都会有执着。所以，我们修行一定是要领悟、体悟，要悟到这个生死本空，没有生死，大家都会讲，尤其学习了佛法之后。经常听到会有人讲没有生死。你扔他点东西你扔他2本书，哎呦，这书不能扔你扔个屋里的凳子，哎呦，这凳子不能扔扔点吃的，哎呀，这吃的不能扔，你吃，我先不吃，我等过几天吃，过几天一看，他还那东西还在那儿。好多身外之物我们都放不下，你更遑论就是让他舍弃自己的生死，不执着自己的身体，很难很难。所以讲起来生死空，到事实上到现实生活中就全都不空全都在那扒着狗揽八泡屎，都是好的，在凡夫俗子眼里边全都是好的。你扔点啥东西他都心疼呢。还给你找到种种的借口，反正你们到我跟前来，你知道吗？我是没有别的谈资，我只能看你们的不是。来一波人，我利用一波走了再来继续。所以讲一句生死本空，没有生死太容易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再拿耳朵听别人讲一句，记住了就能讲出来。真正落实到我们现实生活得个感冒有个小病，马上就紧张起来身体一累，稍微累一点，哎，不行，我受不了，哎呀，吝惜自己的身体， 我们看六祖大师啊，六祖大师去五祖那里边，一到那儿就冲米，冲了8个月米，光冲米还不解气。你不知道为什么六祖大师那么恨自己啊，身上还绑了2块石头腰上，哎呀，把自己累的。后来琢磨出来了啊，体重太轻，啊，60公斤，60斤，绑了40斤的石头加一块100斤，为法忘躯呀，这就对了。有时候大家的烦恼妄想啊，这些个无明，是因什么而起呢？因没有事情干。就是你找不到一个能让你安心的东西，在你没有悟道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有个依止，啊，有个就是说能让我们安住的这么一个外在的东西。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误解了这个无依无倚，我们误解了无依道人，认为无依道人就什么都不依，什么都不依，你甭穿衣服了，好吧？你也甭住有房子的地方啊，你就外边睡大街不就完？那无依无倚，错解了啊！有的人还认为。哎呀，这个无依道人啊，无事人，就得行苦行，啊，不能享受，啊，得睡茅房，对吧？睡山上的这种啊草屋，下雨了也不能带雨伞，啊，饿了就得饿着，这是无依无倚，你这叫愚痴。无依无倚只是没有执着而已，而不是不去受用，有什么就用什么，有宫殿我就住宫殿，知道吗？有金子绝对不花银子，对吧？有喜欢的绝对不跟那些不喜欢的在一块儿，自在啊，开心，自由，这叫无依无倚。世界大了，对吧？人多了去了，跟你没缘，我跟他有缘行吗？我跟你不开心，我跟这个开心，怎么样？我自己做主，对吧？谁也甭想捆住我的手脚，我愿意跟谁待就跟谁待。哎，我是你儿子，打住！你不是我儿子，你是我冤家啊！哎，你对我应该负责任，我怎么就应该对你负责任呢？我愿意对你负责任就对你负责任，不愿意对你负责任就不负责任。这世界上活得好的人，全都是那些不负责任的；学得开、活得开心自在、得大解脱的人，全都是不负责任的人。警察抓他了吗？法律判他了吗？也有警察抓他，也有法律判他，他自己的妄想，这个大法官一直在判他，就是那些个冲不破这些观念的人，全都被自己内心的法官给下了判决书。而真正看破的人，看到实相的人，不再会被任何俗情啊、世俗啊、家亲眷属这一切的一切所障碍。我们仔细的看看这个世间人，所有自在的人啊，全都是不是被俗情啊、被所谓的啊。狭隘的事物所捆绑，全都是活得很自由，都是独立的、自由的。当我们真正体悟啊，生死本空，不执着生的时候，你连自己这个最宝贵的生命都不执着的时候。你的家亲眷属啊，你的所有的财产呐、啊、我所啊，这些个，就不会再生贪恋之心了。其实所谓的佛也好，魔也好，都是我们的贪着啊，执着。它不固定在一件事情上面，它不固定在一个东西上面。你在哪上面贪，那就叫佛啊；你那上在哪上面执，那就叫魔。你贪爱的就叫佛啊，你执着的就叫魔，都一样啊。贪爱和执着是一样，没有贪爱不生执着。 有了执着就更加贪爱。所以，我们如果连自己都不执着的啊，都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再执着啊，甚至能为法忘躯，放四大末把浊，这时候哪还有一个佛和魔呀？佛和魔就没有地方安住了啊。所以生也好，死也好，佛也好，魔也好，内见也好，外见也好，佛道也好，魔道也好，全都是因为我们的妄情分别出来的。就是我们忽然生了心，然后随着这个生的心又去分别，又去执着，啊，任以为实，任以为真，就有了所有的这一切。这个前身后身孤薄，就是在轮回之中啊，我们不得自在啊，我们会恐慌，会无助啊。这个无助就是你不能安心，彷徨，没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你执着有个我啊，这个我你永远不能够安心，有这个我就不能安心。只有无心无我，才能真正安心。你这个我相、我执、我见，啊，一生起来一生的执着，你就没法安心，你就没法安心和安宁啊。所以轮回六道不停，结业不能除却，啊，就是围绕这个虚妄的我一直在转。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啊！这个妄想越缠，越缠绕，越在里面缠绕啊，越缠绕越紧，越紧越纠结啊，就变成了结识，变成了习惯啊，变成了无明。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恒生经略，都是自己妄自分别出来的，是无端起了一个妄想啊，随着他就去了，就追逐去。歇不下来，啊，没有见到真实的东西，啊，一直在幻境里追逐，啊，在生死里边，啊，沉沦。这个智公禅师啊，这一段主要是从对自我啊，对生命。啊，对自身的这个执着，这个是，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啊都容易有的这种执着啊，这也是生死的根本。身本虚无不实，凡本是谁斟酌？我们的妄身啊，四大五蕴假合出来的一个生命啊，虚妄不实，了不可得啊，刹那刹那都在。生住异灭，没有一个真实的我。那你反观一下，是谁在这取舍？啊，在这留恋，在这贪着，在这争论，在执取，在计较，在患得患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不这样，哎呀，不那样，啊，一直在那斟酌、思维、分别。没完没了，永远也停不下来，就累了啊，歇会儿啊，歇过来继续斟酌。哎呀，我应该怎么做呀？我这个挺好的，那个挺好的，哎，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就是不能。把这念心放下，歇下来，一歇下来你就大解脱、大自在。最后那点斟酌纠结的都抑郁症了，有多少抑郁症都是因为患得患失。其实这是一种大贪啊，他总想要一个更好的， 你歇下来就是当下歇下来就是最好，但是他总认为有一个比这更好。他掉到了自己头脑的寻思之中而不知道，啊，他在头脑里边建立了一个美好的东西，他不知道，而那个是虚妄。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在一定的环境里边就能够悟到这个实相，有时候就不能。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需要去亲近善知识去选择一个自己能让自己安心的地方去修行，这个是必要的。你什么时候选择一个安心的地方能够住下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思维大道，体悟大道。但是如果你一直在路上奔波，你一直找，一直找，你不歇下来，那你很难真正体悟真正领悟这个实相。所以有一句话叫"言流问"问止这个言流问语不知止。就是他不知道停止。什么时候歇下来妄心一歇，歇即菩提。有的人可能就会问师傅歇完了又起怎么办？你真正歇下来的时候是没有一个起和歇的，再起再歇呢都是随缘而用。你起也就是像，我们像一个湖水，风暴来的时候起大波浪，真正风平浪静的时候，你再起也就是小涟漪、小波浪，已经影响不到你了。你以后随着你的修行、你的觉悟，你所起的这种妄想这种妄心会越来越微弱。就像你射出的一个箭这个箭到了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力量我们修行一旦觉悟实相能够安住下来，你安住的时间越长，你再起伏的你再这个去造作的这个势力。力量就会越来越小。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有那么一段时间，有那么一个场合，一个地方，让自己能够沉淀、静下心来。不管你去哪你就是在自己家里，你也要开辟出这样的一块小地方，不要受其他人的干扰，自己做主。我们之所以流浪生死，在生死在烦恼里边不能够出头，不能解脱，都是因为看不到实相里并没有这个我看不到。习惯性的认为有个我就去抓一个东西，取一个东西。然后去斟酌，去选择，去在那里边去一舍一取舍。所以这个取舍之心成乔伪欺骗我们让我们这个轮回生死在烦恼里边头出头没。有无我自能为，不劳妄心不度。众生身同太虚，烦恼何处安住？ 但无一切希求，烦恼自然消落。这个有无是包摄了一切法啊，这个有法无法，有我无我啊，有佛无佛啊，有世界无世界，这一切都不需要你去分别啊。你想的一切跟你这个本性都没有关系，你的本性一直都在直用直行啊，不管你怎么想，本性它都在发挥作用，你是白白的想。你想的一切跟你的生活啊，跟你的佛性、法性所思维的东西没有丝毫的关系，那你不是白白的在那儿干涉，在那儿妄想。所以不劳妄心不度，我们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的当下、对一切，你都干涉不了，它都是法性使然，因缘使然。师父，那这个是不是宿命论啊？你非得这样说它是宿命论，那就宿命论好吧？你给它安什么名字都不重要。那我们如果一说宿命论，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啊，这是消极的，好像是自然外道一样。你非要给它安一个自然外道，我就自然外道好了啊。那是你安的，不管你安什么名字，你该安随缘，你安这个不干涉，你安一个法性思维，你安一个自然外道。他就是那样，啊，你就是干涉不了，你白白的干涉，因为这个东西你使不上劲儿，因为你要使劲儿，那个东西是妄想，因为没有你，只有佛性，只有法性而已。你做的一切可以做吗？可以做，白白的做。你越清楚这个实相，你越干涉的少。你可以干涉，但是作为一种享受可以。啊，你不会在那执着自己的所为，执着自己的想象，执着自己的妄想和分别。啊，你会妙用啊，这时候才叫妙用。什么叫妙用啊？就是用而不烦恼才叫妙用。你别说，我在那跟人打架了，哎呀，我气得我都眼都快瞪出来了，脸都绿了，对吧？口吐白沫，你还说我妙用？你到这个时候你还能把它讲当成妙用啊？你也够妙的啊！很佩服你。说你有这么大的智慧，你怎么会气出口吐白沫呢？你的智慧哪去了？难道让你唾沫之海给淹没了吗？所以真的有无也好啊，是非善恶，有佛无佛，有道没道，跟佛性了不相关。所以我自能为，这个我是真性啊。不需要你妄心不动，根本就不需要你干预，就好比如说，打一个最生动的例子啊，我们种庄稼，把种子种上去，浇了水，埋好土，你就该干嘛干嘛去啊，那个东西自己就会长，你别在那儿扒拉来扒拉去，给扒拉死了所以我们的众生的身体五蕴本身就跟虚空是一样的啊，它就是佛性的一个影像而已，你不要在它上面做功夫。啊，他生个烦恼也好，生贪心也好，你照破它，看破它，不要去干预，不要去断，不要去遮，去挡。这个时候，你就算升起了烦恼，你能住吗？啊，所以烦恼没有地方安住了，就你安，只有安在妄想里，只有安在意识里，安在虚妄里。你非得用你的念头执着一个不舒服的东西，不愉快的东西，这个就叫烦恼。可是这个东西真的找不到，它没有烦恼就像空中花一样啊，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像杨艳一样，看着好像有啊，想着明明有啊，我明明很烦恼啊。咱把一些人叫过来，拿秤称称你的烦恼，看称称，你能拿出你的烦恼来吗？所以你是不肯找，你仔细的找，你真找不到烦恼那我们为什么有烦恼？你有执着，你有求啊，对吧？你执着，你求又求不到，你执着一个东西，你又抓不到它，这个就叫烦恼。 说如果没有这个一切求，那自然烦恼就消落了。好，这一会时间也到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好。